这位同学他写得很长啊，他说11年前我和一位出了名的盛气凌人的欢喜怒骂的上司工作了6年，职位最低啊，他却单独一个人负责全部门最繁重的是600名日薪工人的薪金及行政这个事务，电脑进修课程。他说我没有得问津，但在年底是没有人去进修课程呢，就逼我去，因工作繁重啊，不接受进修啊，却冤枉我到处闲谈，职位提升又贬我，还叫我跳楼。他以为脱离魔掌，这个设想到是认贼作父，竟也是一个是一手遮天的上司，自知业障深重，这个意象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从不在工作上怄气，每次都把工作办妥，以免无故挨骂。这个前后的这些上司看到我静静不爱管闲事，这个也不例外。渐渐的，他们把部门内3/4的工作都推到我身上，且放纵了一个不愿意工作的聋哑同事，在工作上胡闹生事，而且还狐假虎威找我麻烦，弄到鸡犬不宁，而他就置之不理因此其他的同事也把责任即做错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使我四面楚歌，常常无故遭受一个回教上司的大声呵责。我因身心不能平衡而也百病缠身，但我都把他们当作菩萨看待，以为他们不会昧着良心会提升我，但他们把我的报告写得很坏，把我打入18层地狱。 我不能抑制自己的起心动念。这些历史不断在重演，致使我起嗔恨，我感觉到非常悲伤。这个下面呢，他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在无住卧室谋生，不要知道的太多事，以及一些吃喝玩乐的娱乐，就是行得通吗？就甚至随波逐流这样行得通吗？这是他第一个疑问。你写了这么多叙述你自己的经历，这个是在佛法讲的也是业障。为什么这么多同事就折磨你，就不折磨别人这个自己要好好的想想。环境能够待得下去可以做下去实在不能呢，可以换个环境这个不算是什么过失可以调换一个环境那么第二呢，他说被人视为避世遁世的时代落伍者，还是业障我怀疑，而真正的应该是不世者灭亡呢。每一个众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经论上讲得很清楚，都是业力支配的。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佛的大福简单直接，人生酬业，过去造的业因，遇到缘到这个世间来接受果报的果报各个人不相同，是因为过去生中造的因不一样，但是果报能不能改变呢？肯定能改为什么呢？因是自己造的，所以自己可以改改造命运，了凡四训是最好的榜样你真的能把它看懂了，看通了，好好的去念上个两三百遍，依教奉行，你的命运决定就好转了所以不可以消极消极你决定是随业流转那么在这个业报里面受了很多冤枉，受了很多气，引起你自己的嗔恨，你将来的果报越来越往下堕落这个决定不能改变的，一定要晓得断恶修善逆来顺受断恶修善，从心地上下功夫你能够用这个在这个了凡四训里面建立信心，用太上感应篇的方法来积功累德我相信你的运 三五年之后就能够好转。这里头有两个问题，他说我是湖南省的居士，我在带领大众念佛时回向后，他说我就遵照净空老法师所开示的，我带领大众念三皈依时，自皈依佛，皈依大悲慈父阿弥陀佛，自皈依法，皈依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皈依僧，皈依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在家里做早晚课也是这样念的，这样如法吗？请开始。一如法，一不如法。如法呢，是你这么做并没有过失；不如法了，你跟大家做的不一样。那么你自己单独做没问题，跟大众在一起，一定要依照大众依据的仪规，整齐，整齐是庄严，庄严道场，我们自己不可以标新立异。这个说法是我在介绍讲解三皈、传授三皈时跟大家说的，这个意思你明了就好。我们的皈依三宝落实，在这个四项上，如果单单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没有一个实质上的形象呢，我们皈依依旧感觉到很空虚，不踏实，所以我才特别这样介绍。那么这个介绍也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所以说不算错，但是在大众做功课仪规里面，它不是这个念法，我们要从众。但是心里就很清楚很明白，这样才好。第二个问题，学净土的同修往生后念十二小时佛以后，停在家里两天或三天再火化安葬，我们念佛会的同修还要不要继续为他念佛？要啊，他停两天就念两天，停三天就念三天，一直送他到安葬或者是火化，这个念佛不要停止啊，这是自利利他啊。这位同修啊，他说弟子读大经，于第四品经文中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有大过王、大过主，名世扰王，号曰法藏。这个是他念的这一段。又第五品中戒得大愿，修习功德满足五劫，即第九品中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非过现未来， 现在西方法藏成佛于今世纪啊，那么这个时间上就有问题了。他这第四品上啊，无量寿劫与第九品啊，于今世纪，其时节不同，可有和表法上的意思啊，就是恳请摄影。确实，无量寿劫是讲阿弥陀佛的因地啊，实在讲这个时间太久远了。这个时节呢，是讲他现在视线作佛啊，就正如同我们这个世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这个世间为我们做的示现的意思一样啊。要知道阿弥陀佛九缘界就成佛了啊，这个是实在的，我们在经论上佛讲的很多啊。他现在在西方示现作佛，这个时间不长，才十劫。示现作佛，要记住这句话，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作佛，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业障深重，福报很浅，寿命很短，诸佛如来示现的一定示现跟这个地区人这个福德因缘都相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岁他就入般涅盘了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福报大，寿命长，所以阿弥陀佛在那边示现成佛到现在才十几啊，他还没有入般涅盘啊。那么是啊，这个阿弥陀佛寿命多长呢？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啊，现在才十几，正是好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往生到极乐世界，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老前辈呀，时节他就来了。用意在此地，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如果我们把这一生的机缘错过了，啊，将来的确还有机会到极乐世界的。那就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劫之后了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一班同学已经往生的啊，那个时候见面呢，总觉得难为情吧？啊，为什么人家十劫就到极乐世界，我们要搞个几千劫、几万劫之后，这才能去得了？真正用意在此地啊，诸佛如来多半都是九缘界修成啊，他在世间种种应化都是善巧方便戒因众生啊。啊，这还有导师曾曾提出。可拜古人为师，依经典，依教奉行，可谓师承。如今弟子啊，唯依导师开示之录音卡带学习，可谓师承否？可以啊，这个也算是。有师承啊， 四乘里面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跟学一家之学。啊，在这个一家了，奠定修学的根基。啊，世法佛法都没有两样。啊，等到自己开悟了，佛法讲开悟，世间法也讲开悟。开悟之后才能够广学多闻，但是根本的老师决定不能够忘记。这是什么呢？尊师重道，这是教学，这是做榜样给后人去学习。我们对于自己的老师不尊重，后人呢就不懂得尊师重道。我们自己不做出一个榜样孝顺父母，天下人也就不懂得孝顺之道。所以自己其如境界之后，大慈悲心生起来。什么叫大慈悲心？大慈悲心表现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孝亲尊师。爱护一切众生，这个大慈悲才落实了。爱护一切众生，那个根本是爱护父母，爱护师长，这是根。不仅是释迦牟尼佛这样教化众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是这一个样子，没有第二个样子。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诸位仔细去观察，世间圣人也是这样。你看孔夫子、孟夫子亦复如是。再看看其他的宗教也没有例外。这正是谚语所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它不是大略，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古今中外这些大德教人呢，完全相同，这是真理呀。真理没有两种啊，只有一种啊，这大家都见到了。这个是台湾吴居士啊，他说学生日前与纽西兰某寺挂单。寺中有一位居士年约五十，显密均通，还通梵文，并已于寺中弘法多年。后期听闻老法师删书净土后，发心专修净土。这个行端净土，礼严纯净，这对老法师十分尊崇赞叹。但他认为老法师谈于心性略少，对于老法师此层这个层面的境界感到陌生。学生个人认为老法师，你的境界绝非一般人就向上得以窥知，但以当今老法师恩德法音普被天下之国，即可得知其气理气机之音绝非虚薄。为了帮助人更理解你印化之妙行，应以 一位学习之男，请老法师慈悲教化十方学人。你这怎么教我也不晓得。这个事情这个学习群经是一桩好事情，但是我们要冷静地观察现前的根基啊，一门都学不好了。如果学的太多了啊，就学杂了。学杂了不可能有成就。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在学校念书啊，你在大学里面选一个科系。专学专攻，你四年就毕业就拿到学位了。专啊。如果你说学校里这些科系都好啊，没有一个科系不好啊，你每一个科系都去学，你学上四百年都毕不了业。啊，你看呢，这一点钟在这个学系上课，下个点钟跑那个学系上课，啊，学了四百年什么都不是。学佛法道理亦复如是啊。佛讲啊，无量法门不是叫我们通通要学的。啊，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呢？是适应不同根性而说的。啊，佛是应机说法了。众生根性千差万别，所以佛说许许多多法门。会学的人要懂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一门深入，你很快就成就了。啊，一门成就了，跟诸位说，一切门都成就了。啊，我在讲习里也常常用比喻来说啊，啊，就像一个圆一样啊，啊，我们希望成就的呢，是要达到圆心。我们今天在圆周上啊，圆周上啊，那个点是无量无边的，每一个点就是一个法门。你要一门深入啊，决定会达到圆心。你要所有法门都学，你就在圆周上团团转，永远转不到圆心。啊，可是大道圆心呢，所有法门都通了。为什么呢？每个法门都达到圆心。佛家常讲啊，一门通一切门通，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就是你一个法门通达了，这个通是什么？通就是明心见性。啊，这才叫通啊！没有到见性啊，你没有通啊。见性之后啊，就圆通了，所有法门全都通了啊。你没有见性呢，你的知见就局限在你一门上，一部经上。啊，所以一个法门一部经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门呐。那真实门呢？真实门说不出来，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可是 真实门虽然连吉祥都没有，这方便门会通真实门啊，你要会修啊，从方便里面通真实。真实是什么？真实是戒定慧啊。哪一部经不是讲戒定慧的啊？戒是讲方法，依照这个方法，依照这个理论去修学啊。修学的枢纽是得定的，定身了就开智慧啊。开始学，我们现在是初学，处处都着相，这是初学，这个是中下根性。上上根人学，完全不着相啊。不着相要不要经本呢？要。如果说不着相的，经本都不着了，还是着相，着了空啊。依旧有经本，空有两边都不着。有经本不着空，虽有经本立文字相。天天读经，读经立文字相啊。立名字相，名词，名词术语，立心原相。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的，立相不着有啊。展开经卷，天天恭恭敬敬去读啊，一个字也没念错啊，不着空啊。你看看那个修学法，空有两边不着，他能够明心见性，他能够得定，得三昧啊，他能够开慧，智慧开了，明心见性，这就通了啊。我们今天学习，如果一昧执着在言语文字，这是障碍啊。这样的学习不能见性，这样的学习只可以说是世间善法啊，来生呢的人天福报啊。你真的一教修行呢，你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不能够依照修行啊，你也得福报，那个福报可能在恶鬼道下，在畜生道下啊。你看这个世间很多人养的宠物啊，真有福报啊。这些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记住啊，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我们今天帮助广大的同修啊，绝大部分都是中下根性人，所以我们劝导啊，我们自己也做个样子，一门深入。能信能解能行，然后才能够修。有能力的同学也要一门深入，你才会有进步啊。佛家讲精进，进是进步。为什么讲个精？精是纯而不杂啊， 就是一门深入的意思。这样修学，你的进度才快速啊！能不能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经论呢？是可以的，与我自己主修的这个经论有关系，也可以看看，帮助你开悟。用意在这个地方，帮助开悟，决定不能离开主轴。主修啊，离开主修啊，那就错了。这是一个方法。那么什么时候离开悟了？每一个人的因缘不相同，有人很快，我们在过去传记里面看到，有人三五年开悟，有人呢二三十年开悟，有人三四十年开悟，不一样，一个是看根性，一个是看缘分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勇猛精进，锲而不舍啊，他才有开悟的可能。如果懒散了，根再立的人也不会开悟。所以就是精进比什么都重要。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此地。如果有同学有疑问呢，那大家现在要知道，我们在新加坡每一天讲华严经啊，这问题解决了。华严是佛家的根本法门，是一大藏教的总纲领。但研究这一部经，等于说研究全部的佛法。这位同学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所说念佛，心听心念，有时用尽，有时用意，意识心回光观心一处念佛，有时念多了，心太累。这个现象不止你一个人有，有这个现象的人很多，所以你问得很好。这个念佛要怎样不累，不但是念佛，从事任何工作，我们看诸佛菩萨视线在六道，不看别的吧，你就看华严经五十三参，这五十三尊佛视线在人间，他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你仔细把经呢去查一查，哪一个人呢说是累了，我没有听说过，没有见到过，那我们就想呢，为什么菩萨视线他不累呀，我们会累呀，这原因在哪里要把原因找到，你再把原因消除， 你就会跟诸佛菩萨一样，永远都不累了。其实这个事情经论里头佛说的很多啊，为什么会累呢？有我啊，我累了，我今天做了好多工作，我累了。佛菩萨为什么不累呢？他没有我啊，他做再多的工作，他没有我，谁累啊？道理在这里。所以《金刚经》一开端的佛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他只要有四相，他一定会累，念佛也会累，读经也会累，干什么都会累。如果四相没有了，他绝对不会累啊！他要累了问他，谁累了？那么由此可知，这是个心理上的问题，不是生理的问题啊，是心理的问题。佛给我们讲，境随心转啊，我们的心不健康啊，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身就会累啊。心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身呢，工作不会累啊，日夜工作都不会累啊。但是你需不需要休息？需要。为什么需要呢？别人都睡觉，你一个人在干，那干是没错，但是别人发现，哎呀，你是神呢，你不是人呢，你这个法门我不能跟你学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要跟人完全一样，哎，他不累，不累他也休息，哎，也做休息的样子，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示现呢，要跟众生完全相同，完全一样，这才能教化众生。啊，我跟你一样啊，我能修得成功，你也能啊，他才会相信啊。你要表现得很特意的话了，别人看到了，你行我不行啊，我没办法学到你啊，人家信心就没有了。帮助一切众生建立信心，必须要跟众生一样啊。这也显示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那我们是凡夫，当然一下了这个境界转不过来，我们在觉得念佛的时候累的时候，或者是拜佛用功是累的时候，要求三宝加持啊，这个是属于业障，这个业障突破了就不会了啊。你们在念佛堂里面有这个经验啊，你看你初到念佛堂24小时念佛啊，晚上啊到了这个2-3点钟时很难过啊，可是你把这个能熬过去之后了，哦，精神越来越有了啊，这很多同学都有啊啊，一天能熬过去，到2天、第3天、第4天呢，精神就越来越好，会很正常啊，不会感觉的疲厌。所以7天7夜念佛的时候，念下来之后还想念个7天7夜啊。我们现在人讲瓶颈呢，那个瓶颈要突破，不突破呢就被它障碍了啊，我们的精神提不起来啊。所以一定突破之后啊，往后才一帆风顺啊，才能够啊排除一切障碍。但是突破瓶颈是很艰难的啊，这个艰难必须克服，我们才会有成就啊，都要祈求三宝加持。他第二，他说心也念，心也听， 深也念，深也听，有时观心带动全身在念，也在听，这样念对不对？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心念心听呢，我知道心念身也在听，这个我没听说过。是不是讲啊心念耳听啊？这个心念耳听是祖师说的啊，佛号从心里面起来，口里念出去，耳朵再听进去，这种念佛呢容易摄心啊，把我们的妄想杂念打掉，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那摄心的方法有很多种，这是其中的一种，我们都可以尝试哪一种有效，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啊妄想，我们的功夫就能得力啊，所以都可以试试看啊。对自己有效果，这个方法就这句啊，就很适合于自己修学啊。你要问哪个方法好，哪个方法正确，这个很难讲。个人根性不一样，就像我们得病了，大家平常讲的是伤风感冒，那就常常我们遇到的伤风感冒有很多种啊，伤风感冒和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有人用这个感冒药一吃的就好了，有的人吃了很久都不会好，换一种呢他马上就好了。你就晓得同样是一种病，其实不是完全相同的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法修学亦复如是，八万四千法门，佛说的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契机就是第一，切我的机，这个法门对我来说第一，切你的机对你讲是第一。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我们只能讲是大同当中还有小异，但是念佛法门呢，是最起一切众生不同的根基，所以它叫特别法门啊，它不是个普通法门，它是特别法门。特别在哪里呢？什么样根基它都适合啊。古大德教导我们念佛的总纲领、总原则，大势至菩萨提出来的。下莲居老居士说，大势至菩萨是我们净宗初祖，这个话古来的祖师大德没有说过，我没听说过。他提出来之后，我仔细想想，有道理，他讲的话没错啊。为什么呢？在虚空法界，首先提倡专修专弘的净宗法门，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的，确实大势至菩萨是第一个人，法界初祖啊。于是我们就想到又有一个初祖， 普贤菩萨。啊，你看普贤菩萨在华严经，我们知道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第一部讲经。他在华严会上在幕后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所以他是我们娑婆世界啊专修专弘净宗的初祖，于是初祖就多了。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我过去在美国啊，那常住在美国的时候啊，有一年我到北京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就劝我，你到美国去当初祖。啊，所以讲初祖啊要看哪一个初祖啊，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初祖，他留下来的教诲不多。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经文很短，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少啊，般若心经是260个字，他244个字，但是真的讲得好，讲得圆圆满满啊，我们不能不敬他也。那么他说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他讲的效果不加方便，这句话讲得好啊。不必借其他法门的帮助啊，第一门就行啊，自得心开啊，那个自得心开，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可是那个方法重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曾经有人问我，怎么样都摄六根啊？六根怎么样都摄？我告诉他，净念相继。人家就问，怎么样才能净念相继？我说，都摄六根。问的答的都在一起啊。如果这个话你还参不透，那我们就说白一点，我们讲净念相继。净念相继着重在净啊，觉明妙行菩萨，他老人家讲得好啊，啊，西方确执这个小册子里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是净念相继啊，净念。你有疑惑，你这个念不清净；有夹杂，你的念就不清净。啊，所以呢，净这个意思，至少要不怀疑、不夹杂，相即是不间断。啊，这个讲得好啊！你能够真正把功夫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六根就都是了，这是念佛最高的指导原则。往后历代祖师大德所教给我们方法都出不了这个范围。不但是修净土啊，修任何法门，你能够掌握到这个纲领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真的是法门平等。因此 无论是出世间法，要想成就啊，首先是信心。你要没有信心，那就难。头一个要紧的是信心呐。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信心，讲了六条。头一个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自己有做佛的因，这非常重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自己烦恼习气，这个人不定成功。相信老师，老师是佛，对老师的教诲决定相信，没有怀疑。我就学一部经，就遵守一部经里面的理论方法，我一生都不改变，这个人决定成功。这不要说学经了，我们看看过去，你看谭旭老法师给我们讲的地贤老和尚那个锅炉匠那个徒弟他们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也没听过经，什么都不懂，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相信，他不怀疑，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三四年，人站着往生。你看不需要经他说他有信，他有愿，他有行。弥陀经上讲的信愿行三个条件他具足了。你看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这不容易啊。等待地贤和尚替他办后事。往生之后站三天了。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其他什么都没有。六个字都有这么大的成就。你搞了许许多多经论，走的时候还躺在床上走，那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你才知道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的重要你要跟他讲这八个字啊，那个锅炉匠听不懂啊。但是呢他做到了。他会做到，他不懂。他不怀疑，他有信心。真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符合大师之所说的这个原则。六个字成功啊。这是我们的好榜样。他第三个问题，他说有时用心听，听到虚空每一个地方有声念佛，并同时也会带动身心都念，有时身体内外有明亮的感觉，这个都是好境界念佛功夫得力都有这个境界也不是你一个人。但是你要记住，境界现前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有麻烦了，会变成魔障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要去理会它，那就是好境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不需要理会。